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一次是我们路加福音的第十二讲。上一次我们念路加福音十四章的时候，说到耶稣结束了关于做门徒的教导，在三十五节末了，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接着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告诉我们，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作者路加说，众税吏和罪人靠近耶稣。众字在希腊原文就是所有的意思，而税吏和罪人是两个和法利赛人文士相对的人物，他们愿意靠近耶稣听他教导，耶稣也乐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吃饭。这些事都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绝不会做的，所以他们在私底下就批评耶稣。
第三节告诉我们，耶稣就用比喻说，意思就是耶稣要用间接的方法来帮助法利赛人和文士，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
底下就是耶稣针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所说的三个比喻。第一个是一百只羊走迷了一只的比喻，第二个是十块钱拾落了一块钱的比喻，第三个是浪子回头的比喻。
我们先来看一百只羊走迷了一只的比喻，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巴勒斯坦缺少草原，牧人通常在旱季把羊群领到陡峭的山上去放牧，这些羊常常会掉落山沟或者遇上野兽的危险，所以万一有一只羊走失了，牧羊人就会不顾一切地抛下其他在安全地带的羊群，穿山越岭走上好几里的路，直到找到那只迷失的羊为止。
迷失的羊能够安然无恙地被找回来，对牧羊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欢喜的大事，他们甚至愿意花钱跟朋友一起来庆祝。所以第七节，耶稣就用这个犹太人很熟悉的经验跟神怎么样对待罪人做一个比较。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主耶稣非常喜欢用牧人和羊的关系来比喻自己和信徒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主耶稣曾经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罗马书五章八节也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罪人就代表迷失在危险里的羊群，牧人就是主耶稣，他为了找回罪人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
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也记录了，当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吃饭，就议论耶稣的事。当时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的意思就是，凡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才能够得到耶稣的拯救，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是得不到耶稣救恩的。
第二个比喻是失落了一块钱的比喻，第八节跟第九节说，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 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在耶稣的那个时代，一个人一天的工资就是一块钱，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一块钱虽然不大，可是也不是一笔小数。
再说，从前的人习惯把积攒的钱币每十个用一根链子串起来保存着，也就是说，那个妇人丢失的是他打算串起来保存的积蓄。未婚的巴勒斯坦妇女也习惯把积存的十个银钱串起来，留到他们结婚以后可以戴在头巾上，作为他们已经结婚的记号，就好像他们的结婚戒指一样。那么如果那个妇人所掉的钱是那十块钱里的一个，那更是非要找到不可了。
对，还有呢，从前的房子光线很暗，地面多半是硬土，可能上面还铺着晒干的芦苇或者稻草，所以掉了一个钱币要找回来实在是不简单。这个妇人肯定要点上灯，把地上的每一寸彻底的检查，希望能够看到钱币闪一闪，或者是碰到什么东西发出一点声音。所以当他辛辛苦苦地找到那钱币的时候，他的欢喜是可想而知的。第十节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对，耶稣为了要法利赛人明白他为什么接待税吏和罪人所讲的第三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们先念十一节跟十二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如果做父亲的不想经营他的产业，就可以在有生之年先把产业分给儿子。不过这个小儿子显然是等不及了，他主动的要求父亲，甚至可以说他逼着父亲要分产业给他。
就是嘛，我相信这位父亲肯定知道小儿子的心已经不能挽回了，人虽然在家，心却不在了，所以才任凭小儿子的请求。金华牧师啊，这小儿子也真是无情，他一刻也没有单言。13节到15节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耶稣的比喻说，当这个小儿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穷途潦倒的时候，却偏偏遇到了大饥荒，最后就沦落到去做犹太人宁死也不会去做的事，就是放猪。这等于是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大户人家少爷，一下子变成了没有人瞧得起的贱人。
是啊，更凄惨的是，16节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也就是说，他饿得连猪的食物也吃不到，他在人的眼里连猪都不如。外邦人把猪养肥了，可以卖钱，可是养他什么好处也得不到啊。
耶稣向犹太人尊敬的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赤裸裸地说出一个这样叫他们恶心的比喻，就是要告诉他们，他们仗着自己有神给他们尊贵的地位，却坚持离开神去走自己的路，结果不但失去了一切，堕落到连外邦人都瞧不起的地步。
好在这个比喻说到一个转机，从17节到19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所谓雇工啊，就是所有仆人当中地位最低的一种， 因为一个普通的仆人虽然是奴隶，他还算是家庭的一份子，生活有一定的保障。而雇工呢，既然是雇来的，他就不是家里的人，主人随时可以拆他走。所以这个小儿子所要求的，就是要父亲让他在家里得一份最卑微的、随时可以解雇的工作。
结果二十节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金华牧师啊，你看这几个字，相离还远，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实在太美了。
的确是的，父亲啊根本没有给小儿子说话的机会，他也没有借机会要求小儿子跪地求饶，立志不再做同样的事，甚至没有嫌他又臭又脏，叫他先去洗干净，换上衣服再来，而是立刻的迎上去，抱着他，接纳了他。这也就是天父对自己的儿女没有条件的爱。
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这个小儿子承认自己不配做他父亲的儿子，可是父亲却把袍子、戒指、鞋子都给了他，而且还为他宰了肥牛犊。其中呢，袍子是代表尊贵，只有有地位的人才穿长袍的，而戒指呢是代表权位，因为古时候的戒指就是他们的图章。鞋子呢是代表儿子自由的身份，因为奴隶是没有鞋穿的。而肥牛犊呢，那是为了特别高兴的时候宰杀的。可见这位父亲为着小儿子的回家是多么的快乐。
可是啊，那位一直在家的大儿子却生气了。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大儿子是怎么称呼他的兄弟的？是的，在三十节他没有说我的兄弟，他说你这个儿子，可见他一点儿都不在乎兄弟之情，也不在乎兄弟能够回转，反而因为父亲用这样的待遇对他的弟弟，心里嫉妒。
对，这个比喻就暗示法利赛人的光景。法利赛人虽然算是在神的家里，可是他们从来不觉得那是一种福气，也从来没有享受到神家里一切的丰盛，反而拒绝回头的兄弟。
他们宁肯看见别人成人，也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对头得救。他们认为神的恩典是只有他们才可以享受的专利品。
读到这里，让我们来归纳一下这三个比喻的共同点。第一个，就是他们都是说到失而复得的故事。其次，他们都说到人失去了东西，或者失去他们所亲爱的人以后，切切盼望得回的心。第三个，他们同样说到，当失去的人得回失去的东西或者人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快乐，而且愿意把自己的快乐跟别人分享。
不错， 这三个比喻都说到父神的心肠，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他不计一切的代价，就是要找回失丧的人。当失丧的人悔改的时候，他就会忘记人从前一切对不起他的事。同时呢，他还希望所有和他有关系的人都能够和他一起为失而复得的人开心。在耶稣用三个比喻针对法利赛人排斥税吏和罪人的事，说明神对人的爱以后，接下来第十六章又有三段耶稣的教训，说明钱财和永恒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耶稣用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故事来教导门徒做个忠心的人。第一节跟第二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所谓管家，就是管理主人所有产业的人，今天我们多半叫这样的人是总经理，他的责任就是让主人的事业越来越好。可是耶稣说，这位财主的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浪费不只是不爱惜主人的财物，随便消耗的意思，浪费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是消耗公司的资本。可见，这个不忠心的管家没有做好他应尽的本分，所以主人决心要辞退他。
当这个管家知道主人要辞退他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懊悔，反而变本加厉。第三节到第八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
弟兄姐妹，我们念圣经的时候肯定已经注意到，在100篓油下面有小字解释说，每篓约50斤。这样呢，100篓油大概就是450棵橄榄树的橄榄所能够榨出来的油。而100担麦子大概是4000多公亩的麦田所能够出产的麦子。那也就是说，这些都不是小的债务。
这位管家显然是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趁他还有权处理主人财物的时候，赶紧把欠主人债务的人都找来改借条。所谓写借条，就是叫一切的手续都看起来合法。
这个人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所谓的以合法掩护非法，他把一切事情做得都合法，让他的主人成为合法下的受害人，而他自己的罪行呢，却得到了法律的保护。
还有啊，那个管家的想法说明他根本没有老老实实工作的能力，可能他一向就是靠投机取巧生存，过惯了体面的生活，连去讨饭都觉得没有面子。
让这个人去做叫花子，他觉得羞耻，可是他偷窃主人的财物却不会觉得羞耻。正像我们中国人的俗语所说的，笑贫不笑娼。
可是没有想到，不满意他工作表现的主人这一次却大大的夸奖他。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脚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今世之子就是世俗的人，在世事之上就是用世界的方法去赚赢世界的事。那也就是说，那个世俗的老板会赞赏狡猾的员工，因为那员工懂得用世俗的方法去赚世界的财宝。可是属于神的光明之子却不如世俗的人。基督徒明明知道自己有一天要向神交账，却不懂得为这一天好好的自己打算， 不懂得好好的抓住机会。
所以主耶稣接着又在第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这是一段常叫人不明白的话，不义的钱财跟永存的帐幕扯上什么关系呢？原来金钱是中性的，不义的是贪财的人心。对于属灵的人来说，钱财只是一个工具，我们应该好好的运用世上暂时的财物，这样呢，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天上的赏赐。
接着第十节到十二节，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我们已经知道了不义的钱财，他所强调的并不是钱财的不义，而是使用的人。所以呢，钱财不是坏的，连世界上的人都知道用钱来结交朋友、投资、为自己打算，而我们神的儿女岂不更应该好好的、正正当当的运用这世界上的财富来为永恒的事情打算吗？
很多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用世俗的办法赚钱。您想，神会把天上的财富信托给这样的人吗？因为神知道，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对，最后十三节可以说是故事的点题，说到神的儿女只有一个主人，就是神。如果用马门，也就是金钱来取代神的话，就是不忠心。世界上的雇工只要用狡诈的手段赚钱，就可以得到老板的称赞，得到朋友的接纳。可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能够用金钱去买神的心，必须借着使用金钱的态度来证明自己对神的忠心。
我们刚才说过，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是耶稣对门徒说的，可是显然法利赛人跟其他的众人也在场，因为十四节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于是耶稣就转过来，对法利赛人说话，责备他们。
嗤笑的希腊文，它的字根呢，是来自一个名词，指动物的鼻子。这个字就是描写一个人嘲笑别人的时候，脸上那种粗野轻蔑的表情。
法利赛人一向认为财富是神的祝福，这跟今天很多人的观念是很相似的。他们认为没有钱就是神没有祝福，而耶稣跟门徒的生活是贫穷的。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八节，我们不是念过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所以啊，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法利赛人就会对耶稣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耶稣根本是因为自己贫穷才责备他们的财富。
耶稣看见他们轻蔑的反应，就责备他们。在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
这是很严厉的话，因为这个可憎恶的在希腊文里的意思就是恶臭。耶稣指责他们自以为义、瞧不起人的态度和贪财的内心都是神知道的，神从他们身上所闻到的只是一阵阵恶臭。即使人人都尊敬他们，神还是非常厌恶他们的。
这意思不是说耶稣否认法利赛人跟文士所尊重的律法，相反的， 耶稣说到律法真正的意义是不能改变的。16节跟17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脚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
耶稣在这里说的约翰，指的就是施洗约翰。当弥赛亚耶稣来到的时候，代表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从此就过去了。所以约翰是新约和旧约的分野人物。在他以后，耶稣带来了新的约，就是他后来要以自己的血所立的约，不再需要用旧约祭牲的血来赎罪，而是用他自己牺牲的血，一次献上，完成永远赎罪的功效。
这就是所谓的靠恩典接受福音得救的时代。从此，这个有关神国的福音就传开了，人人要努力进去。这个努力并不是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神的国，在原文的意思是挤进去，也就是争先恐后要进去的意思。
是的，耶稣进一步解释说，律法的宗旨不是废掉，相反的，神的律法比神所创造的天地还要稳固。耶稣说，天地废去，脚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这一点一画就是指用希伯来文所写的律法那些字母上面的点画。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说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也就是说，耶稣是成全稳固律法的关键人物。为了强调律法的稳固性，耶稣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他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
我们知道在十诫里明明的说不可奸淫，可是法利赛人抓住申命记24章第一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根据这个他们就认为可以离婚。而且他们说，只要妻子做了任何叫丈夫不高兴的事，就可以算是不合理的事，构成了离婚的条件。
在犹太人的社会里，虽然对离婚有严格的律法规定，可是人滥用律法，尤其是在一向重男轻女的犹太社会，离婚常常是男人保护自己所谓的权益而用的手段，而女人的权益呢，却十足的被践踏了。
圣经有关离婚的教训绝不能够单单根据一处的经文来做代表，必须全面的去看圣经一贯的解释。像马太福音19章和哥林多前书第7章等等有关的教导，也都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对，自认为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所遵守的事实上不是律法本身，而是他们自己对律法的解释。所以耶稣就指出犹太人是在玩弄律法，并且向他们提出律法在离婚这方面其实是很严格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四福音书里只有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比喻，因为耶稣清楚知道人生前和身后的情况，所以这个比喻提到人死后的光景是相当真实的。
在这个故事里提到两个人，其中一个有名字，另外一个人却没有名字。我们先念19节到21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
耶稣说到两个人，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阶级是在两个极端，一个是富有的财主，他即使不是富可敌国，也是在大多数人以上，因为他穿着只有王公贵族和祭司才能够穿的，也是穿得起的紫色袍和细麻衣。还有就是一个讨饭的拉撒路，他在今天的社会可能会被排在无家可归一类的社会渣滓里。
这两个人生前的情况 都是每个人天天可以看见的。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尤其是拉撒路，他可能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是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等着从财主桌上倒出来的残羹剩菜。他身上窗口流出来的东西，又成为流浪狗的食物。
金佩啊，我们知道路加他喜欢用对比的手法来写耶稣所说的比喻，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个相当生动用对比手法写的比喻。说到财主和拉撒路两个人在世上的时候过着极端的富足和极端贫穷的两种生活。
对，像财主那样的生活是没有法律禁止或者定罪的合法生活，很可能很多人还会羡慕他，觉得神很祝福他。而拉撒路呢，却实在是够凄惨够可怜的。
尤其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法利赛人认为这种穷人是神不祝福的象征，所以根本就不会在乎他的存在，反而会多方面的巴结赞赏财主的一切。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社会，贫富不均只能算是社会的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可是从来没有人认为不照顾贫穷是一种罪恶。
可是耶稣马上把故事从今生转到永恒的世界里，在那里财主跟拉撒路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我们念22节到24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财主和讨饭的拉撒路和世上所有的人一样，都不免一死。也许财主死的时候，人们为他举行了一个热闹又铺张的葬礼，歌功颂德一番，然后就把他葬在私家的花园墓地里。而拉撒路却没有人埋葬，只是被人送到城外的新嫩之谷去烧了。可是我们要注意，他们两个人死后去的地方却不同，一个是阴间，一个是亚伯拉罕的怀里。
首先我们要知道，人死了以后暂时被分到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阴间，一个是乐园。阴间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人间看不见的世界，也就是那是一个活人不能去的地方，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拘留所，是恶人等候审判的地方，在那里的灵魂要饱受痛苦煎熬。
那么亚伯拉罕的怀里又是哪里呢？一般犹太人用这个说法来说到属神的人死去以后到一个蒙福的地方，那里有位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人预备极大的福分，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乐园。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向主悔改，耶稣当时就立刻应许那强盗说，他要与耶稣一同到乐园去。
耶稣为人的罪牺牲自己，被钉十字架以后，也暂时去到乐园。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就知道他升到了高天，掳掠了仇敌。将来当他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已经死的人跟还活着的人，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受审判。
是的，启示录20章11节到15节说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在基督白色大宝座面前，根据两个案卷来受审判。那些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就要面对第二次的死亡，被抛入地狱，受永远的刑罚。
对，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人死并不是像灯灭，而是他的灵魂被分派到指定的地方去。而一个人肉体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却是在生前就决定好的。
是啊，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就说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意思就是说，一个没有信耶稣得到耶稣赦免的人，他活着的时候灵性已经死了。这类人呢，当他们肉体死亡的时候就会被分派到阴间去。相反的，信耶稣的人因为罪得赦免，他死后所去的地方就是乐园。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来看25节到26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
人死后的灵魂不但有感觉，而且能彼此沟通，可是在阴间的人不能够上到乐园，在乐园的人也不能够去到阴间，因为这两个区域之间有深渊限定。
不但是这样，经验到死亡的人也不可能回到人间去警告活着的人。27节到31节，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在人间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意思就是说，神已经为人预备了传道的人，给人机会听到福音，可以悔改相信神。可是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不接受神的话，那么即使神迹也不可能叫他回心转意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法利赛人，他们所享受的一切人间的物质跟钱财，死后都不能够带去继续的享福，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不能够救他们，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神的传道人像摩西、亚伯拉罕对他们的教训，反而是他们最看不起的人，在世界上最没有地位的人，倒在神的国里享受永远的安息。
是的，耶稣的这些话也确实是在教训我们，要我们趁着还活着，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赶紧的信耶稣，同时也善用神给我们的资财来为永恒努力。
这一讲我们就查到这儿，愿我们都能够把握今生，相信耶稣，善用自己的一切，做一个专一忠心只为神的国度而活的人。再会。
再会。